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学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周二。按照我们上节课所讲的哈，今天呢没有新的内容，是对前两堂课的一个总结啊，一个继续的引申。所以说呢，那个内容啊比较轻松。昨天呢，有一位网上有一位朋友啊，在 QQ 上呢，跟我交谈啊，他问我是一个问题啊，这位网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您看我适合学易吗？适合学易学吗？”很多人都经常的问这种问题啊，你看我适合学易吗？我能学成吗？啊？等等这类的问题啊，很多人也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啊。像这样的问题呢，首先的一点啊，就是他回答呢都是不一样的啊。要说简单点回答，只要你愿意学，对吧？只要你喜欢，然后你愿意学啊，然后呢你又有一定的文化和理解力，对吧？都应该没问题。然后呢，这位网友呢，然后他说了问这么问题啊，他说：“可是呢，有人给我算了啊，有人给我算命啊，给我算了，说我根本学不好那个东西啊，根本学不好易啊。”看了他这个回答呢，我很哑然啊，然后我就给他。我是这么回答的，然后我是这么跟他说明的啊，我说这关键呢，看你学艺的出发心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学艺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学艺？你看有的人呢学艺呢，他是觉得好奇啊，哎，那个看面相啊，看手相，再深一步的话呢啊，看八字，再深一步的话呢，什么都不用告诉他，他很多事情他就能算出来啊，就能知道有些事情呢还挺准的啊，要是我也能这样就好了。那么在我们那年幼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学那诸葛亮啊，那诸葛亮怎么就知道那天呢会下大雾啊，诸葛亮怎么能就是算出一些东西来啊，然后我们知道诸葛亮呢他掌握的东西啊就是易学类的东西。姜子牙掌握的呢也是易学类的东西，古代的兵法啊都与易学同源，然后呢又听说了一些神医的故事啊，这些神医的故事呢也与易学同源啊，意义是同源的，所以呢让我们对这个易学啊产生了一些遐想，当然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比如说低点层次的啊，街头那些算命的啊，打板算命的啊，让我们感觉好易学他们是代表。当然呢也有一些那个条件稍微好点的啊，开个起名馆来，开个挂馆来，这就是境遇好一点的，对吧？再高一点的呢，就好像是说像台湾呐、香港啊，听说有一些风水大师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大学的教授们，你比如说像那个现在在百家讲坛讲易经的那位曾仕奇先生啊，等等这些啊，这些人呢他们光讲理论，光讲义理而不讲战啊，给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对他有一种印象，然后正好有缘接触到了呢，能不能学习呢啊，我能不能学会呢啊，挺好奇的，或者是呢想学会这里面的东西，也想到到时候有个什么事儿啊咱也能掐会算哈，如何如何。再高一点层次的呢就是什么呢，有一番抱负，有什么抱负呢，冷静下来他发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不只是匆匆的来走了一遭， 他想呢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人生，了解社会，了解自然，那么呢使自己乃至这个使自己啊乃至使自己身心两方面获得更高层次的解放和自由，并且呢想利益大众。本着这样的一个出发心呢，他进入社会呢，他发现无论你是做哪个行业，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他发现了这样的几个情形啊，那么他就需要有一些方式方法让他掌握先机。怎么样才能掌握先机呢？你看国外流传了下来的一些那个引进来的一些方法，通过大量的繁杂的市场调查，通过一些那个独家的消息，是吧，甚至呢通过一些那个特务性质的那种公司啊组织，然后呢掌握了一些消息，然后呢最后归纳分析，然后呢得出一个结果来，然后这个结果呢还未必准确率有多高，但是呢费时费力，但是这样做呢他觉得心里踏实。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翻开中华文明，翻开我们东方文明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呢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什么呢，不出户治天下。他不出户他怎么知道天下大事呢？怎么知道的呢？现在有电视有电脑倒是很方便，大家坐在家里就可以听课，大家坐在家里头就可以看新闻啊，那就知道天下大事了。那你说过去他是怎么知道的？那李尚儒老师说，说现在看风水啊都是低层次的，在过去看风水啊，那才叫看风水呢，怎么看？观天，是通过看天啊，看天上的星星来了解天下大事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人成运，那么它是通过观天来完成的。而现在呢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已经没有人没有多少人呢会这个东西了啊，真正掌握这个东西了啊。那么怎么办呢？就背着罗盘满山跑吧。那么我当时回答这个网友就是，我就看你的出发心了啊。如果你要是想啊能学到什么呢，在这个领域，在这个医学领域里头啊能够扬名立万，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包括今天在座的诸位也是这样的。你学医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到时候啊以医学的那个名义啊，你以医学的名义人说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甚至呢哈非常的出名，那你是需要有这样的福报的。那么你有这种能力就一定会有这种名气吗？未必。有的人啊他默默无闻啊，但是呢他真正明白这个领域的真谛。有的人呢名气很大，但是呢他与这个领域里头的真东西真的不相干。你比如说那有很多知名的教授啊，说哎呀老那个什么教授，你讲的太好了，你讲的非常透彻，那您给我指点一下人生吧好吗？然后呢这教授就说了啊，我们不算啊，善意者不占。他错误的啊，非常错误的理解了所谓的善意者不占。他不是说他善意者不占，是他根本就不会占。所以名气和你的能力未必成正比。那么说那既然学不到那个程度啊， 像某某人那样能掐会算，然后呢又财力双收啊，又那个什么财力双收啊，各方面呢都很圆满，都达不到这个程度，我学它有什么用？翻开历史上这些学艺的这些人啊，在易学上有成就的人，我们看一看他们都是在哪些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我们会发现他们并没有专业的去吃易学这碗饭，对不对？你看上至帝王啊，周文王、周武王，对吧，下至普通的老百姓，甚至呢一些很平常的人，他擅长了易学以后，他掌握了易学这门学问以后，他去做什么了？他怎样为世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留下了他自己的一些光彩的，他怎么样做到的？我们会发现这里有做帝王的啊，有做大臣的，对吧，那、啊、有做吏的，嗯，然后呢还有做商人的，对吧，像陶朱公、范蠡，还有呢做军事家的，做政事家的啊，还有呢做大夫的，做文学家的啊等等，他都有。甚至呢别人都不知道啊，别人都不知道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呢，还是巧夺商机啊，太厉害了啊，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的？在各自的领域里头真正的吸收了易学的这种精髓，然后在各自的领域里头发挥它的大用。大象是无形的，你为什么还有个易经的象？你为什么还有一个卦象？你为什么还有一个干支象？是因为你没把它消化，因为你没消化它。我们如果我们吃的那个米粒儿，通过我们的咀嚼，我们吃的饭菜通过我们咀嚼，然后呢它需要消化，然后有一些养分呢会吸收啊，然后有一些糟粕呢它会排出掉，成为一种废物就排掉了。嗯，如果你排出的废物里头一看怎么样的，还有白菜叶子，还有米粒儿，你想想有多恐怖，那说明好的东西你就没吸收到。那么呢吸收了以后，糟粕排出，然后有一些精华你吸收了，吸收了以后过了10天，过了20天，甚至过一段时间以后，它消失了，消失，完全消失了吗？它没有，它在不断的转化，由精变成气，由气化神啊，精化气，气化神，它不断的被提纯了，不断的被提高了，对吧，参与了你身体各个功能的那种建设。那么越往上去它就越无形了，是吧，所以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所以一个真正掌握了易学精髓的人，他不一定以易学的方式来表现出来。那么我跟着网友就说啊，在不同的行业都存在着一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呢当你呢那个如果你真正的去学习易学，领会易学这里头的精髓啊，让易学的这种思想上升之后，那么呢你就会把握先机，你就凡事呢就站得高呢，能看得远，在不同角度来把握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实现一个拥有你自身特色的人生，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然后呢这位网友说有点道理，对吧，所以呢每个人的人你可以有榜样啊，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要想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啊，你在初期的阶段你可以有榜样，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还在追，你还在模仿他的时候就该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 所以呢，这就衍生出来了一个，就是你为什么学医？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呢需要对自己思考的。那然后呢，提醒自己的。那么，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呢，这两天呢，我看到一个帖子啊，这个帖子我觉得它那内容写的非常的好，值得大家借鉴。这说什么呢？就说一个中国的学者啊，在他的博客上写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他的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挪威朋友，对中国人的生活、啊、感到非常的奇怪。他奇怪什么呢？他发现呢，一个中国家庭移民到美国后，长期以来啊，只是关心以买房子、买车子为目标的物质世界，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难有机会接触的一些书。这位中国学者向这位路德教出身的这个中国学者向这位路德教出身的挪威女士啊，就解释什么呢？他说啊，中国人呢、啊、对自我的拯救方式、啊、不是宗教，而是在世俗当中安身啊，打出这两个字。身价过千万的义乌商人依然保持着小商品市场关门之后就回家睡觉的生活习惯，早晨9点晚上5点的香港人晚上还思量着进修些有助于将来升迁的课程，在深圳奋斗的漂一代在这座移民城市开展安身竞赛，把与安身无关的活动全部剔除。上海的女生考虑男女关系，将来的安身之处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能将他们带往异国他乡的老外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么有一本书啊，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啊，中国人呢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了什么呢？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呢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坐稳奴才，这是生活沦丧的内因。有学者认为呢，中国呢已经进行了 M 型的社会啊，就是那个英文大写的那个 M啊 ，M 型社会，中产阶级减少，穷忙和赋闲这两个族群呢分别在增加。穷忙族为了养家糊口啊，没有时间对自己投资，就变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呢是丧失斗志。台湾有调查显示说，男性的一小时的这个薪金呢叫时薪啊，所得的前10%的富人族25年来每周工作的这个时间呢减少了8小时，而他的薪酬呢却不断的在增加。那么男性时薪所得的最后的10%呢就是穷人组了啊。那么这个穷人组呢25年来呢每周的这个工时啊不减反增，而他的这个时薪的换算下来的呢也非常的低。那么我们把这个穷忙族在百度的这个搜索一下的话啊，再加一条结构性危机的注释，那么呢就能解释中国人呢穷忙的真正原因，你就会搜索到很多内容。